是一群非常兴奋的人。
中国卡里里奇的比查里开悟的 header，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It's Thursday, we are back in the Champions League。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哎，我是许久未见老朋友啊，杰呆。
啊，大家好，我是期待世界和平的库里里。
大家好，我是没有羊蛋蛋。
哎呀，真的是好久未见。我们上一期节目录制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本来说好的是跟大家说下周哎，安排录制节目什么安排都说的非常好，对吧？嗯。然后人算不如天算，突然哎，我就
天有不测风云，
鄙人就阳了，鄙人就阳了，然后立马倒下。倒下之后咳了大概，我现在算是，快三周多了吧，三周多了，然后。咳嗽的情况是还是时有发生的，所以今天录节目的时候还经常会，待会儿我后期剪辑的时候会麻烦一点，但是我会跟大家说，主要是因为咳嗽不断，所以我没有办法非常好的去录制一堂播客，所以实在是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对，然后库里里应该是没有阳吧，对吧？
对，我没有阳过，是
啊，
应该是。
对，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对，然后蛋蛋也没阳过啊，这期节目
一直没阳过。
对，也是非常牛啊，两位保护好自己，阳不是很好受。对，
那肯定不好受啊。嗯，
对，然后
很辛苦这个事情，就是我知道有很多我们听众之间有朋友啊，或者是说家人里面都有很多人可能在这段时间啊，就是感染了这个新冠，叫什么？不叫肺炎了，叫什么病毒？
新冠啊，新冠病毒。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一点的时间恢复身体，不要太着急去恢复到生产生活建设当中，要给身体一个足够的恢复时间。你看绝代啊，又二十几天又没录是吧，就小小阳了一下，就你看其他时间活蹦乱跳的，其实对吧。
哎，不是，你其实你我其实在这段阳的这段时间里面一直在想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还记得去年，甚至我们2020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聊那几个球员阳性之后的表现怎么样。
表现，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其实提过这个话题，当时我其实还有疑问，我说，哎，为什么大家都是阳，为什么有些球员的表现那么神，
还算稳定啊？
对，那么稳定。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说德布劳内啊这些球员，萨拉赫他们都阳过之后，但回来之后还是生龙活虎。那为什么我们这几个像多克那个时候对吧，
半死不活的，
半死不活。对，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因为
你现在理解了，
我现在非常理解。就完全我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知道，哎，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像我的情况是可能我三天或者四天就在床上躺了两天，然后高烧第三天就退了，但是咳嗽不断，然后身体有点发虚，但咳嗽的话可能就持续了三周左右，到现在可能状态稍微。
对，你想想一个球员如果一直咳嗽的话他要怎么踢球。
对，而且你想现在最近那种就是阳性康复之后，阳康之后的那个锻炼一直在说心肌炎的事情，其实也
心肌炎的事情
对也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开始，哎，我们可以慢慢回过头来去想，我能够慢慢理解当时。
甚至你会怀疑有些球员也是就是心肌炎了。
啊，对。是的，是的，我会有这样的怀疑，就觉得说啊，就是有些球员阳性之后，他的恢复时间那么久，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对吧？都是可以理解的吧？可以，我现在会觉得是，
我觉得就是说完全应该理解这个事情，就像平常大家说，今天我们可能不聊本坦库尔的事情，但是本坦库尔这个事情，在我心中一直就是觉得有很多人过于乐观了。
那
就一条消息就是说啊，撕裂5厘米，就是一个腹股沟拉伤。腹股沟拉伤有很多人觉得是个小事，那斯基普停了4个月。那本坦库尔说4个星期就好，不是这么好说的。每一个病毒感染和每个人的个人体质有太多的因素会导致了这个伤病或者是说疾病的恢复时间不同。所以大家有时候对自己的要求也不要太高了，能休息就休息。对球员的要求可能也是，不要就一下子觉得他们，哎呀，一个小伤应该赶紧恢复啊，恢复不了这么快，也是大家需要包容。
对，
像杰大这样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就更加能够现身说法。现在，
对，然后还有对于医生，对于队医，
对
于医疗组这些这个 因为最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嘛，就是我们隔壁的一支球队叫切尔西，对吧？那切尔西伤病，对吧？他们当时是说，我听到的传闻是说，他们因为头号的什么首席什么医疗这些都已经不在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导致俱乐部的这个这方面的体系非常差，然后最近已经伤缺了快伤病名单快一套首发阵容了。对吧，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你当你真的缺少这些角色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付出还是非常大的，对吧？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感谢这个所有的这个医护工作者啊，俱乐部的也包括我们在就是普通给我们普通人看病的医院里面的这些人，他们的付出非常非常非常的巨大。对，另外就是我另外想说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咳嗽还没完全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来录播客了，是因为最近
你寂寞了
不是，是因为最近收到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刺激了我一下，就是前阵子突然就收到了一个那个微信，拉了一个群组，喜马拉雅的这个我们的 hosting 的那个这个官网吧，喜马拉雅，对
啊，
我们播客都是放在喜马拉雅上面的，大家听那个苹果啊，或者是 Spotify 啊，应该是苹果吧，就是都在喜马拉雅上面的。
Spotify
对 ，Spotify 是另外一个，对。然后喜马拉雅给我们通知我说，给我要今年年底要给我颁个奖，我说什么奖？然后他跟我说是2002年百大播客，
2002年吗？
是02，
2022年，对对对，
20年前的事情，
对不起，2022年度的喜马拉雅百大播客啊，就是这次聊点啥，就我们这个节目很荣幸当选，但我
全网百大播客啊，
喜马拉雅百大播客，也不能说全网吧，喜马拉雅百大播客，我觉得
至少一个平台上是百大播客了，可以继续努力是吧？其他平台也，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当然一方面是好事情，一方面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惭愧，因为到了今年世界杯期间，我们没有好好录节目，对吧？
我觉得你是有点惭愧，为什么？百大播客然后商业开发没有跟上，对吧你看人家应该有的主页买了10万粉就挂在前面就是招商业开发，对吧？我们百大播客没有商业开发
是如果有什么金主爸爸觉得希望做一些投资啊什么需要做一些推广啊，欢迎来找我们，欢迎来接洽。对，然后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只是觉得有些许脸红啊，就是今年因为世界杯没怎么好好录节目，之后因为那个新冠阳性的事情又没好好录节目，中间可能旷了快有2个多月的时间吧，零零碎碎
加起来2个月，
对，所以我觉得实在不行，我觉得2023年我们得开个好头，对吧？我们至少给
过去的10天你开个好头也是不错啊，是吧？
我就是过去10天他通知我拿这个奖
啊，
蛮好，就是说预示未来10全10美
啊，可以可以。
然后你上线的时候是1月11日，对吧？就是
对，
实在说不出代表热刺可以拿到什么冠军之类的话，
我全是一，我行了，预示今年有什么
都是一，对吧？所以对不起，所以今年我们还是说就是刺激了我，我觉得还是要努力的来给广大球迷做节目。然后当然我做节目肯定不是我拉，肯定是我不可能是我一个人，那肯定是还拉着各位嘉宾来一起给大家录节目。对，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先做个广告，就是那个我相信很多看了足总杯的小伙伴都知道嘛，就是足总杯的时候我们在 B 站做直播，那么今年足总杯热刺街头巷就是基本上所有热刺比赛都会直播，但有可能是因为每个人的时间不同，比如说足总杯那场比赛我因为正好家里有事情，所以没有去做直播，是让我们那个工作组的另外一位小伙伴来做的直播。那之后的话像是
谁做直播啊？他不配拥有姓名吗？
龟子，对，是我们一个很热心的小伙伴龟子来做的直播，对的。然后下一场打普雷斯顿的话我们肯定也会直播，对，在 B 站继续直播，走到哪儿我们直播到什么时候，对。 然后到时候说不定会邀请库里里啊，邀请蛋蛋啊，或者是老金啊，或者是 Crash 啊，他们都会来一起参与到我们这种直播节目里面啊。
我好像不行吧，我是境外
势力，好
像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总会总有技术办法可以解决的。对，
哦哟，这么高强吗？哈哈。
然后，足总杯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周末是北伦敦德比啊，这是一场对于热刺下半赛季非常重要的开一个头的一场比赛。那么我们还是会在咪咕啊，因为那个我们基本上也算和咪咕谈妥了，就接下来下半赛季的英超比赛，我们都会看情况，基本上都会在咪咕上面去做直播。那对于广大有咪咕会员的小伙伴来说，如果你们想看那个关于热刺方面的解说的话，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就是还是热刺节操向的账号，在咪咕平台以及在哔哩哔哩平台，我们都会直播热刺方面的比赛。对，这是两个广告，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对，然后今天最近其实我们录这期博客的时候，在过新闻，过那个这个整个流程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事情。一个是贝尔退役，这个我相信是很多很多应该算是一代热刺球迷的这个足球初恋，甚至是一代那个热刺球迷的入坑的一个主要原因。对，但是我觉得这期
用的好啊，入坑不是启蒙嘛，居然是入坑，
那就是入坑热刺嘛，入坑
热刺就是个坑，对吧？
是，
可以，
对，我觉得这样一位人选的话，我觉得我们下周吧，下周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广告，我们下周应该会跟老金，然后再找某一位嘉宾，我们可以一起再聊一下，因为对于老金来说，拔乐
加雷斯贝尔，对啊，铁粉
加雷斯拔乐这样一个球员，是我们肯定会好好聊一下的，回忆一下当年的那些往事嘛。那今天的话，我们这期节目就不再多聊了。但是我觉得贝尔对于我来说，他是我的第二件球衣，我第一件球衣是热刺球衣是范德法特，第二件球衣是加雷斯贝尔，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当初他走的时候，我是颤抖着写完那些新闻稿的，所以我对他是非常有感情的，哪怕是当时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对他还是非常有感情。对，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对于贝尔，
不是，你不是经历过莫德里奇吗？
对，我是说经历了莫德里奇之后，我对贝尔
还
是会，
啊，
还是会非常，哎，非常那个激动的那个心情的。
有情有义的好男人啊！我经历了莫德里奇以后，贝尔我就无所谓了，你知道吗？
但是我经历了贝尔之后，我们之后再走的球员，我就再也无所谓了。我觉得这两个
后面好像也没谁了，后面好像也没谁。
你这人忘性有点大。
所以我觉得贝尔好像是我补了他一件球衣。贝尔一直没有在我买，我第一件球衣罗比基恩，第二件球衣是范德法特，也没买莫德里奇。然后就贝尔是18年的时候去热刺的时候补了一件球衣，因为当时我觉得就觉得他是不是未来还有机会回热刺终老，就是这个想法。结果他真的回来的时候还是比较激动的，但是我对他的感情，我觉得好像没有其他人这么强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确实是看着他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踢出来的，你就会觉得他是自己家的孩子。
对，
自己家的孩子可能就是别人不能骂，自己可以骂，然后别人夸的时候就说这有什么好夸，我们都见过了，就这个感觉。所以当他现在能够平静退役的时候，我觉得经历了所有的事情，我觉得跟他当时走的时候可能我的心态比较一致，就是就到这一步吧，就祝福他好运。就他走了以后，其实他包括在皇马的比赛，有很多就是跟着贝尔入坑的球迷可能会去关注他的这些动态。我除了他打利物浦拿冠军，天外飞仙搞卡里乌斯那一年，我唯独看过了一场贝尔的比赛，
皇马的比赛，
皇马的比赛就是那一场比赛。 其他
差不多，
其他都没有
差不多，
嗯，
差不多。
所以他今天走到这一步呢，就只有是
祝福吧。
这一对他这
祝福吧，
职业生涯已经非常圆满了。
完美啦，33岁的年纪早早退休，谁不想早早退休呢？是吧？
此时一个36岁的男人说道。
我仔细想，这个
此时一个快38岁的男人说道，不是36岁好吗？对，然后。
36岁，那就要说到洛里爸爸。
对，36岁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洛里爸爸的国家队退役，我觉得也是蛮唏嘘的一件事情，就是，哎，终于离开了，终于结束了他的国家队生涯，我如此辉煌的国家队生涯终于结束了。对于热刺球迷来说呢，洛里，我不知道蛋蛋是或者是库里里怎么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洛里爸爸在法国国家队呢，没有像凯恩他们的英格兰那么对我有那么多感情，但是因为洛里爸爸的存在，我对法国国家队一直有一些，就大赛的时候还是会关注一下的，对，但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觉得洛里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这个职业的态度，而且我看他那个最后那个对报的那个采访，还是在这种时候，他的内心，而且都是依然是那种完全队长气质的那种发言，然后一心只想着国家队的未来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他的职业态度可能不是大家在球场上能够电视机里面能够看到的那些东西，只是可能电视机里面看到都只是他作为队长身份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冰山的真正的一角，而很多东西可能都是在更衣室啊，肯定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所展现出来，而这些都是我们往往普通球迷是看不到的东西。这也是他为什么，我看那个德尚啊，包括这个孔蒂之前的一些采访中，几任教练都在对洛里都是赞不绝口的。这次德尚因为洛里退役之后的那个之后的发言，对于洛里的褒奖也是非常那个令人感动的。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能够侧面反映出他在国家队的价值，他的表现其实就球场上表现是一部分，但是在球场背后的那些东西，就跟之前我们在说医生的时候，在说队医的时候一样，就那些我们无法看见的场下的因素决定了他对于这支俱乐部，对于这支球队，对于国家队的那个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就刚刚听你说了那么多啊，什么洛里的场外表现很好，听上去好像在说一名场内表现很差的球员一样。就一般来说，我们说那些场内主要负责背锅的表现不是那么好的球员，我们就会说啊，他是因为有很多重要的更衣室贡献，所以必须要站住这个位置，对吧？
嗯，
那我觉得洛里爸爸还没有到这一份上，当然洛里他明显已经不在他的最巅峰的那个状态了，对吧？
嗯，
那么他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低级的失误，其实他在巅峰时候也会有一些低级失误的，我觉得是个门将他就会有低级失误，诺里已经不在他的最巅峰的状态上了，但从他对尼茨的贡献来讲，从他持续性的场上表现来说，我觉得他还是 P1 级的守门员，他可能不是全球前三那种，对吧？但是全球前五、全球前十他过去确实还是够得上的，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一名非常非常重要的门将，我们暂时还不用考虑那么多场外因素啊，那个打引号的场外因素。我不知道蛋总怎么想。
对，
就是你何德何能这次有洛里帮助你把守大门把守了10年以上，就是我印象中托特纳姆这次优秀的门将是很少的啊，在他之前的话可能就要算到什么克莱门斯、帕特詹宁斯那一代，就是80年代、70年代，
就是戈麦斯啊，什么福什么呀，
就是，
都不算，
弗里德尔啊，什么库迪奇尼啊，然后保罗罗宾逊，保罗罗宾逊呢，再往前就是上港名宿伊恩沃克，这些门将其实没有一个真的是这次近可能
拿得出手的
拿得出手去跟洛里去比的，所以可能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球迷对洛里有很大的意见，但是真的是在这个点上无论是场上表现还是刚才九大说到的他这个场下的作用这十几年以来是没有人可以能够匹配或者是说随便换一个门将就能取代得了的，但是他今天宣布退役这个事情，我可能心里面稍微有点打颤，我觉得他是不是夏天也要就彻底退役了，
告别俱乐部，对吧？也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的，可能他又会重新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因为他说是踢完决赛了以后，就是一个，可能比较激动的情况下，跟他弟弟说了一句，和他老婆也说了一句，我想这是我在国家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他也有可能在这次踢完这个赛季，或者这是我在俱乐部踢的最后一年比赛了，也不是没可能。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个传帮接代的作用。就是等新的
再多一年吧，对吧？
再多一年、啊、
再多一年，
慢慢淡出阵容，就有点像当年他接弗里德尔一样。当然我觉得他当年接弗里德尔是实在是太慢了，
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啊、
对、
但我到时候担心就是下赛季，比如说我们在说传帮带的这个时候，他的就是传帮带这个过程会不会当和当年弗里迪尔德尔
我还要打主力对吧，
哎，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新门将他来到一个新的一个俱乐部，可能也需要一个就是要去敢于尝试的一个机会。到时候
我跟你讲，你担心这种东西，还不如先担心能够买来谁，
对吧？
对
对，买来的球员的质量是最重要的。你说你买了一个奥布拉克，那直接上就完了，对吧？
对啊。
你要说买一个利瓦科维奇，那可能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传帮带的。但是我觉得利瓦科维奇没了，
那如果是比如说像传说中的什么拉亚或者是皮克福德这种呢？
这种我觉得也可以直接上，因为毕竟还是
他们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门将了，这些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门将。
对，
所以就看吧。我觉得最近好像俱乐部的，因为他国家队退役之后，感觉他在俱乐部的这个训练或者就是个人生活应该也会放松不少。他在 Instagram 上也是一个比较火，就是当然他自己没有社交账号，但是他老婆有。对，我们可以从他老婆的账号里面可以看到洛里平时一个生活中的一个状态嘛，我觉得他还是一个蛮放松的一个人。对，所以我希望国家队的这些事情结束了之后，对他俱乐部的表现呢，能够稍微再提一提，对吧？毕竟之前一段时间的一些表现，让很多就是可能新的热刺球迷嘛，对于洛里的这个指摘还是有点多。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他正常的一贯的表现，我们还是希望一个这个我们在微博上面的那个 tag 嘛，歌颂洛里这个 tag 还能经常会看到。对吧？对，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二件事情。然后第三件事情是那个另外一个这周本周留言特别多，非常非常密集，甚至上了到什么彭博社啊，甚至上了到财经那个英国那个叫什么财经网站那个新闻，财经
什么 FT 啊？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财经新闻，像这种都已经上了。然后美国，因为是美国那边先爆出来，然后到
CBS 报的，
对 CBS 报的，就是那个哥伦比亚广播电视他们那边的体育记者报的。然后到后来，马上就直接就传遍了，席卷了英国的各大就是体育网站，包括天空体育什么都报了，甚至泰晤士报什么都也报了这个消息。所以这东西并不能说因为俱乐部这边一直在辟谣，然后我们就说这个事情是假的，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俱乐部没有办法去辟谣的，因为他辟谣这是一个
没有办法去承认，就是
啊，对他
没
有办法承，对他只是他是一种公关行为，他没有办法承认这件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都不可能承认的，在完全确认之前他都不可能承认的。因为
是的，就好像你加个人加个好友对吧，然后有传言说你们要谈了对吧，那你不能承认的呀对吧，这个你还要照顾到别人的信心对吧，你不能承认，
懂，
你只是先加了好友对吧
懂对，所以这件事情呢，因为首先我们
所以讲这么久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好像没有说清楚。
哦，对啊，是啊，对，就是那个
这意思是说这是什么事情。
哦，对啊，我没有说，就是那个卡塔尔体育投资公司他们
这个投资公司在自己一个群聊对吧，他发了列维的照片，然后下面有一句话叫三天拿下的，列维不承认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可能想投资，就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卡塔尔那边他们想找一些足球俱乐部，他们想扩展他们的体育版图，然后找了一些俱乐部去聊，其中就是首推就是热刺，我不知道这个我们托特纳姆热刺球迷是何德何能啊，受到中东大金主的这样的一个那么重视。但我觉得这件
事可能是就是说大家对热刺有误解，就觉得热刺是个 chance， 其实热刺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你会发现很多球员啊，然后主教练啊，还有 还有一些金主爸爸们、
啊
嗯、
都会有这种误解，就觉得哎，热刺说不定是一个可以捡漏的对象，对吧、
嗯、
然后你真的进来以后发觉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哎，就是个坑，就跟姐在前面说一样，是入坑
啊、
嗯、对吧，
对，对于这件事情呢，就是现在的状态是属于是八字一撇刚起头啊，我们觉得是、
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
就开始磨墨了啊，开始磨墨了、
开始聊，开始谈这件事情。那么具体谈怎么样，或者是具体的事情呢，我觉得我们暂且可以先观望一下，因为我跟陈总约了一下，因为陈总算是我们这个主播群里面对于财经这块比较熟悉的，然后他也有一些圈子对于这方面的能够了解更多的细节方面的信息。我之后
你这帮陈总太谦虚了，陈总就是行业大牛，你居然在这
行业头
这么含蓄，对吧？
行业头部、
对，然后我之后的话，
陈总在行业里的地位高于节操像在喜马拉雅的地位。
哦，那绝对
是是是，所以我们之后的话，我感觉应该下周或者下下周，我估计是下下周吧，就年后的那段时间，我们至少在就是就像俱乐部所说的，他们俱乐部说是转会窗结束之后会有一个信息，那么我们的说法。
哎，对对对，
我们的说法是我们在转会窗结束之前，我们会先给出说这件事情，我们稍微
把预测一下，
预测一下，然后把这件事情，比如说像卡塔尔在这个中东金主爸爸对于英国足坛的这种影响啊，或者是他们想为什么，他到底是
图什
么？哎，
他图啥？
对，他到底是把热刺把足球当做一个玩具呢，还是当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要我们到时候在之后的节目里面，
还是洗衣机对吧？
对，我们到之后再聊一聊。对，对，这件事情基本上就这样。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开的，今天我们就是回到这期节目，回到我们球场上的一些事情，对吧？我们已经好几期没录了，我们有四场比赛没录，布伦特福德，热刺二比二布伦特福德，然后输给了主场，输给了阿斯顿维拉，那场比赛，主场球迷倒嘘列维，在倒嘘列维的同时，他们是力挺孔蒂的，这一点大家要明确。对，然后在之后新年之后的那场比赛是4-0水晶宫，扭转了颓势，并且孙兴民连续破了 N 个月的进球荒，对吧？我已经数不清
破了连续 N 个月的进球荒，不是连续破了 N 个月的进球荒。
对，
这怎么个连续法？
破了 N 个月的进球荒，对。然后就是足总杯那场比赛的很艰难的拿下了英甲第12名吧。普兹茅斯
、
对，我们几场比赛我觉得可以连续的去，我们可以一起说一下嘛，对吧？然后还是老样子，就是我们先从前场开始说吧。前场孙兴民，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节目已经聊了很多了。孙兴民，我觉得首先要恭喜他，对吧？
孙兴民，我就觉得你不能对一个就是面部骨折还戴一个面具的人要求那么多啊，对吧？
对，
而且他本来身体状态就不好，外加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没有，就是夏天休息时间太短，对于一个需要往返的亚洲球员来说，实在是要求太高了。
而且
身体状态不是谁随便就能够恢复过来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孔蒂训练强度的问题。
对的，我也基本上觉得孔蒂在夏天可能练得有点太狠了，有点太狠。
对，而且主要是问题是我们没有替补。
那
你但凡理查利森这个时间，或者是库鲁塞夫斯基这段时间能够就是不要受伤，或者哪怕是卢卡斯吧，卢卡斯不要受伤，那孙兴民也不会这样一直冒着这样的风险在球场上这样去踢嘛。我是这么觉得，对，所以没办法，我是，哎，只能说原谅他啊，我并且认可他。
我是倾向于给有职业精神的球员更多爱啊，就是说只要你在球场上是有职业精神的，就给你更多爱，就是。
哎，我倒是
挑剔啊，
我很欣赏库里里说的这个观点啊。当然，为什么我们之后再说。然后就是，
为啥？因为戴尔吗？我觉得你们两个今天可以直接报戴尔身份证号的几个事情，对吧？场下表现不错的球员，不是吧？算了，我再说一下孙兴民吧，就是说。孙兴民现在几个状态的问题，我觉得在微博上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论。 一个是有很多球迷认为孙兴民现在状态不好，就把他卖掉。我觉得，你这不是一场论的问题啊，不能说这些球迷一场论，他们是一个或者半个赛季论啊，不是一个赛季论，半个赛季论。就上一个赛季还踢得这么好的人，这一个赛季你们就觉得他不行了。当然反过来，有的人觉得是说孔蒂的战术问题导致孙兴民，这个赛季踢得不好，发挥失常等等等等等等，也。不必因为护犊子而去攻击其他的人，要这是一个比较综合的问题。综合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一个是夏天练得太狠了，包括回来，打维拉那场比赛，我觉得就是是不是打完布伦特福德打得不太好，所以孔蒂让球员们加练，有这个可能性。
那个时候不可能加练，那个时候在圣诞节哪可能加练啊？
没有啊，26号打的布伦特福德。
26号，对啊，我就意思就是圣诞节元旦期间那个时候还会加练，不可能吧？
难说啊，这个事情
太
难说，因为孔蒂他就说过，你们这场打个布伦特福德丢两个球，谁知道布伦特福德是真正的高手，是吧？
对，布伦特福德好像是，今年主场打 Big 六全赢，就热刺平了。
对，客场客场打，
就是说明你次不是Big 六，
曼城
的，
那就是
也可以
啊、他打Big 六今年好像是全胜，就平了个热刺，对，
然后就是因为孙兴民现在这个体能状态，从夏天到现在，我一直觉得他就是脚上发不出力，那种感觉，
对，
所以他的盘带你会发现，有时候，需要吃劲。一两步蹬上去的时候他蹬不起来，当他爆发力下降的时候，我们原来所熟悉的那个孙兴民就，很难再有这样子表现，就是像打莱斯特城那场比赛的表现就很少了，包括其实打水晶宫那个球有点运气的成分，
运气蛮厉害的，
是个折射折进去的，当然我觉得无论你怎么样这个球进了，又算在他头上了，这个压力啊和这个心情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释放，这样的话可能对他后面的比赛会有更大的帮助。
对，
但是我觉得，两边为孙兴民讲话的球迷也好，说要卖孙兴民球迷也好，我觉得可能有些观点上大家不必过于激进。孙兴民还是那个能够为热刺吹一层八寨，然后帮助热刺去拿到分数，帮助热刺在场上踢出精气神的这么一个球员。而且如果就说难听一点，从列维的角度来说，他是有巨大经济价值的球员，这次是不可能卖的，是吧？
对，
这次不可能卖。那么在
刚续约，而且，
对，在对对对，热刺还有就是说，从球场上来说，孔蒂是不可能不爱孙兴民的。孔蒂对孙兴民的这种爱啊，就是如果我要嫁女儿，就找个孙兴民这样的男人，这种话都说出来了。有的人说什么？去年说了，今年就不一定是这么想了。我不是每个人都是渣男，好吧？不能这么，又不能这样去评价孔蒂了，好吧？
孔蒂女儿才，我记得是14、15岁，
15岁，
对啊，对啊，就能把这个年纪的女儿，
你再说下去很危险了，我跟你讲，结束之后注意一点。
他当爹啊，他当爹，我们
没有，我当爹的人，我
对，绝代这种当爹的人，
我能感同身受，我其实
是吗？是吗？
我能感同身受，对，当爹的人怎么会那么轻易的嫁女儿呢？
随便说这么一句话，对吧？
啊，
对，这句话说的肯定不是一个很随便的话，所以但是也是有一说一，因为我们等会肯定还要聊到就是。阵容深度的问题，战术体系的问题，包括引援现在进来有一些球员没有踢到，这个理想中状态的问题，所以孙兴民这个赛季作为上任英超禁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所以我同意库里的观点，就是说要给他更多的爱和时间，但是我相信孙兴民下半赛季，我还是坚持，可能2月份、3月份他会迎来一段时间的爆发，就是。我好像是10月份讲过这句话，就是说你等他打完世界杯回来啊，心里放松了，缓过来了，然后那个1月份有的比赛间隔时间比较长了，他就打欧冠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开始爆发了。
差不多等他就是完全脱掉面具的时候，
嗯，
可能对他是会是一种释放，他现在压力有点大，
就是农历新年过完了以后的就是吧，嗯，
跟农历新年都打上关系，
拿个红包啊什么的，哎呀，很开心啊，跟家人在一起过年，
韩国人确实也过农历新年，对，
没错，
没错，
是呀，对吧？说不定就爆发了啊，
对，然后在这个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尽管孙兴民状态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又没有库鲁塞夫斯基，那进攻线就靠凯恩一个人扛起来，扛起这面大旗。凯恩这段时间其实，我每场比赛都会说凯恩，就是凯恩的状态跟热刺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凯恩踢得不好的时候，热刺不可能踢得好。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达到这个状态，但是凯恩只要灵光一现的时候，热刺就基本上哎能够进个一两个球，包括像布伦特福德那场比赛也好，水晶宫那场比赛打破僵局也是他，普兹茅斯打破僵局也是他。那现在。距离
你次线就又变成一个单独靠一个超级球星拖着一帮普通球员这样就是硬来的这样一支球队，对吧？又变成这样的球队，
对，
就好像贝尔的最后一个赛季，
对，
就是你看全场踢得很烂，然后贝尔后场开始拿球过几个人离球门老远的时候棒一脚就进了啊，比赛就赢下来了，就这种感觉。那但是凯恩不是靠一个，主要不是靠远射，现在主要变成一名投球，对，以投球进程的球员，但总而言之就这种感觉。
对，所以有的时候也你会作为热刺球迷来说，你会很纠结，对于凯恩这样一名球员，看着他从青年的小毛孩子成长到现在这样一个地步，快已经28、29岁，对吧？28、29岁，然后扛着球队艰难的往前进的时候，你会很感慨。又遇到了我们之前贝尔退役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难免的会去想很多啊，凯恩的这个话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赛季中期嘛，对于凯恩本身他的进球记录也好，对于俱乐部的还有很多能去拼的目标来说，我觉得先走一步看一步嘛，对吧？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然
对，没错，
对，就不用太多去想很多，因为就我们经常会看到大家在。比如说节操像发一些凯恩的话题啊，或者是采访内容的时候，大家不免的会去说哎呀放他走啊，或者怎么样这种事情。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现在就是享受这个时刻，享受只能这么说了，对吧？我们希望凯恩在这个赛季还是能够比如说给热刺带来一些什么，热刺也能够回报他一些什么，而不是一直是靠凯恩一个人拖着球队前进。我觉得最近的状态其实对于热刺来说，包括库鲁塞夫斯基和理查利森的受伤，还有像是本坦库尔的受伤，给了俱乐部很多机会。我是说一些年轻人，像是希尔啊，或者是萨尔啊，对吧？
斯基普啊
这些球员。那比苏马其实也是之一了。我们先聊聊希尔吧。我觉得希尔这两场比赛其实能说的东西还挺多的，我倒是没有想到他有这样的表现，对吧？库里里。
我没有特别，我还是没有特别看好希尔的表现。我仍然觉得，他在球队中的那种化学作用是有限的，他的传球能力也是相对来讲不稳定的，比较有限的。在前两个赛季，我一直开玩笑说，温克斯是对方实力的一个试金石啊，就是如果一场比赛温克斯踢比较好，就说明对方的强度没有上来。那我现在会觉得可能希尔替代的这个角色，就是如果你看希尔踢的是比较好的，就我不说比较积极，希尔一直非常积极，甚至积极的有一点，有些积极我会觉得没有多大意义啊，在前场一个冲刺性的逼抢，这种除了被人家过掉以外，丧失掉自己体力以外，没有什么意义。他一直非常积极，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离能够持续性的做出真正有意义的贡献，离那种在高对抗的比赛中为球队疏解压力找到机会，离这样的表现还差很远、
距离瓜迪奥拉距离孔蒂口中的那个比喜啊，贝尔纳多席尔瓦还是有
差
很大的距离，对吧？蛋你怎么说？
我觉得库里老师是不是今天对希尔又有点要求过于苛刻？因为作为一名实际上没有多少英超经验，还没有真正去适应英超节奏和英超对抗的球员来说，我觉得包括打维拉啊，就连续三场比赛，希尔让我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像郭宇老师说，作为试金石来说，也要考虑到希尔的旁边的搭档的问题
啊。
当他的搭档是多赫蒂的时候，
嗯，
他是能够发挥的更好一些的，游刃有余的，这个右路是通的。当他搭档是埃默森的时候，这边还是吃瘪的。就是说他的个人能力确实没有强到说能够撑起热刺的一条边，无论搭谁，像库鲁塞夫斯基搭多赫蒂也好，还是搭埃默森，库鲁塞夫斯基都能在右路给你玩出花来。但是希尔是不存在这个能力的，就是说他搭埃默森，或者说搭斯宾塞，或者你随便再换个谁来踢右边翼位，或者是比如说包括坦甘加来踢这个右边中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希尔在这边会比较挣扎，因为这些球员他的这个球商不够高，没有办法为希尔拉开空间的时候，希尔确实踢的会比较挣扎。但是他是一个怎么说，需要一个更长时间去适应，去提高他自己的身体素质啊，去适应这个英超节奏和对抗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可能会踢得越来越好。这是一个猜测。
但反正这不是这个赛季的事啊，这不是这个赛季的
事。
对，
但是就是说，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比赛中，就是这个时段里面，热刺进攻线缺兵少将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准备好了，热刺准备打一个比较僵硬的352的情况下，他能够站着出来踢出了一些比较亮眼的这个配合也好啊，传球也好，包括积极的上抢。我对这个希尔的突然冲刺加速抢球，我觉得只要他不打乱阵型，随便他冲，反正他是当时在韩国跑直板跑体能最好的那个嘛，
对，
他的这个体能肯定是够的。那只要他不打乱阵型，他的战术执行和理解是到位的情况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了。至于后面会踢得怎么样，现在我是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
比赛机会吧。
那机会，如果库鲁塞夫斯基回来的话，他还就是说他不会一直坐板凳，不会一直一分钟比赛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要他有一些锻炼的机会，那我还是愿意看到希尔能够留在队中把这下半赛季踢完。
我最近在看希尔的时候，因为他那个身形啊，他那个发型让我想到当年莫德里奇刚来热刺的第一个赛季的时候，就他的那个身材呢，其实跟莫德里奇当年刚进英超的时候是很类似的，只是说莫德里奇比希尔的优势在于莫德里奇是更靠后的那个位置，他踢球的时候呢，逼抢不会像希尔这样面对的这种紧逼强度会那么的高，就可能会稍微好那么一丢丢。
不是，我想纠正一下啊，我想纠正一下两个问题。莫里奇刚来的时候，一开始确实让他踢了前腰和后腰的位置，但是就是适应不了英超的对抗，被抢得非常的惨，所以老雷上任了以后，让他去打了一个左边前卫，442的左边前卫
啊，对，
让他去避开对抗。然后莫里奇经过增重，他本身的下盘就会比希尔更加稳健。莫里奇的下盘是非常稳的，腿是比希尔粗很多的啊，然后莫里奇才可以逐渐适应到说我去踢一个中场中路，然后再，所以希尔跟莫里奇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就你刚才
这两个人差太多了，
足球智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智商，对
对
对 对，就说身体素质上面是有些相似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希尔还有一点好的，就是原来他是只能抱左边下底的传中，这样传统型边锋，他在一个赛季磨练了以后，现在他可以踢右路内切了，这一点我就觉得这个足球智商还是有的啊，就按孔蒂的说法还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球员，为足球而生的球员，那么我觉得应该给他时间，看他能，就是说你让他成长成莫德里奇那样球员那是不可能的，
不能说不可能，只是说
我觉得
不可能，
就是说不可能吧，
需要一些梦想
、不可能，
需要我积极的看，我需要一些幻想，需要让我
希尔来的时希尔来的时候跟比如说现在希尔几岁啊，他算
21，
水森来的时候是几岁啊，
差不多
23、24了，
没有吧，也是23的样子吧，23，
埃里克森来的时候是2013年，不对，1314，
1314，对，
1314，那就21，
也是21，
92年的，92年的，
那水森是第一个赛季打出数据，还是第二个赛季才打出数据？
第二个，第一个赛季也很惨，
第一个赛季也是很拉的。
那么希尔现在算第一个赛季还是第二个赛季？
第二个算第二个赛季，你第一个赛季第一个赛季不租出去了吗？
对啊，
对，
我会觉得希尔离水森都有非常大的差距。
他跟埃里克森不一样，因为就是你这样理解，就是我觉得相对于英超来说呢，意甲和德甲过来的球员可能更容易这个相对于西甲来说，意甲和德甲过来的球员呢相对更容易适应一些，或者说法甲也比较可能会好一些。
你要看球队，那你
对、
那个、
对 对也跟也跟球队有关系。
都是西班牙球员，
恩信小将，对吧？
对对，也是
恩信小将，以前还买过维莫尔。
看球队风格
的这种，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特别的。
因为而且你其实在我印象当中，热刺其实像这种矮个的前场球员，尤其是外援，几乎没有成功过。对吧，我们以前前场的什么多斯桑托斯对吧，
我就知道你要想说、
对吧，
多斯桑托斯还是在国家队还是很强很强的。
对，
在
我是说
在国家队还没有什么。
在热刺你踢不出来。
对啊，像是在那个恩库杜恩杰这种球员。都没有成
因为你包括贝尔温的撞很多的也是比较矮一点的球员在热刺好像都不怎么踢得出来。
所以可能也是跟球队风格有关系嘛。那、我们再看，我们再看，对。然后还有两个就是萨尔啊，库里里最喜欢的萨尔，最近终于首发也有了，表现很多人都称赞啊，很多人特别多特别多的。我觉得萨尔是我们最近可能最亮眼的一名球员之一了吧。你怎么评价
萨尔？刚才一直在说球商，我是在这些球员中，我只在一个人身上看到球商，就是萨尔。因为萨尔他是能够阅读比赛的球员，他每次接球之前都大概知道自己接球之后要怎么做。他我觉得是本坦库尔的一个非常好的替身。那么他的缺点是，或也不能说他的缺点了，就是他没有本坦库尔那么潇洒。对吧，就是本坦库尔用一两次触球可以完成的动作，他有时候还是要用三四次触球。但是我觉得他的传球稳定性目前看起来甚至要比比苏马强。比苏马的传球稳定性令人非常的失望，同时他接球的时候比苏马永远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而这种紧张的感觉我们在萨尔身上是看不到的。我们觉得萨尔是比比苏马显得自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比苏马为什么从一名如此自信的球员，如此狂放不羁的球员，变成一名在热刺踢球如此拘谨的球员？
唯唯诺诺有点
啊，对对，我个人的想象是，如果让比苏马踢那个霍伊比尔的位置，然后就让萨尔去踢本坦库尔的位置，会不会好一点？会不会好一点？但是非常可惜，差一点就实现了，比苏马自由受伤了，让斯基普上位。那么。我还是觉得萨尔是目前看起来是一名有点潜力的球员，
毕竟是金童啊，
毕竟是金童，
金童
啊，在我心里边，就是萨尔的急杀急用性啊，可能会高于希尔，可能会高于希尔。
嗯，对，他而且他只有18岁吧？
他很年轻，他很想
比他比希尔还年轻呢，18、19，对，他来的时候18岁，现在19岁了，对，但是
他还能长身体呢，还能再长两年身体，
对。这个是的，他如果再壮一些的话，这个他这个大长腿这个样子，确实让人可以展开一些遐想。
是的，
对吧？蛋你怎么说？
我觉得就是说，萨尔踢出了我们想看到的比苏马。
可以这么说。
是。
但是也有一点要考量，就是说他打那个维拉这场球也好，打水晶宫这场球也好，基本上上场的时间都是垃圾时间。对方已经就是水晶宫两个球就是变阵了，就是有冲击力的后腰都下去了，就是几个前锋去抢他的时候，他是比较游刃有余的。那么当然也不可能说要求说他现在就能说能去打个切尔西、打个利物浦这样的中场，他可能做不到，但是他能够稳定的对抗中下游球队的中场，然后踢出一些稳中带花的这种表现。那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能够刮出大奖的彩票。那这就对于这个帕拉蒂奇刮彩票的能力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 肯定嘛，对吧？
对，因为之前帕拉蒂奇
刮
了几个又不是很好的，对吧？
啊，不断的被孔蒂吐槽。
啊，对对
对吧？
嗯，
孔蒂无数次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说，我们的引援一定要是买那些对球队有价值的或者怎么样的那种。
嗯，
其实就是要即插即用的，对吧？
啊，
就
是要即插即用的。对吧、嗯、那么萨尔现在在来了之后可能也就几个月吧，
嗯哼，
对吧、
嗯、
表现出来的那种信心、嗯、表现出来的那种游刃有余，对于球队的适应远超一个在英超摸爬滚打多年的比苏马，这是让我们大家没有人能想到的一个画面。因为我们今天在聊之前，其实大家其实正好也在聊到比苏马的这个传球数据啊，以及他之前的表现，我们看了一下他上赛季在布莱顿的表现，他那个防守数据也好，传球数据也好，尽管传球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他各方面的表现那个数据在五大联赛的中场位置上面其实表现是非常优异的。他的那个三项拦截数据，就是拦截、铲球以及还有什么来着，反正就是他的那个那个防在中场的这个防守数据基本上都是在96%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数，就是意思就是一整个欧洲都是排名前5%的那种表现数据。这种数据其实对于热刺来说是我们想象当中是一个非常即插即用
非常重要的补充。
对，是非常对他相对于霍伊比尔也好，本坦库尔也好，都是一个相对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但是到了热刺之后，哎，他的数据我们马上就看到
腰斩，
对，
能用腰斩都不一定能够很好的说明他的数据，对，就是就跟那个 A 盘 A 股一样 ，A 股差不多的那种
腰斩再腰斩，
跟比特币差不多啊，我不能说 A 跟比特币差不多的那个下滑的趋势，所以要不你们觉得比苏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们觉得呢？
嗯，球探报告没有做好。就是没有发现比苏马是一个不太适合踢双中场的球员，因为他在布莱顿一直踢的是三中场，
三中场侧面一个，对吧？
嗯，
对对对，就是说他旁边还有一个打手，
啊，
就是卡塞多这样子的，这样的情况下 ，OK， 他就是进退自如。那么现在在热刺踢三中场的时候，他都得去踢拖后。
嗯，
就是我们前面也说过，这新员工来了以后要熟悉企业文化。嗯，我可能他自己心里面也有一点抵触。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然后当他踢双中场的时候，他就说：“来，老子表现表现。”毕竟在那个和亚图雷的对话里面，他就是吹牛啊，说自己
目标是你。
对，是全世界准备好我未来金球奖得主在这里，我就这个这个想法可能心态上他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一踢双中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经常会脱离位置，脱离位置了以后呢，球一丢就慌了以后就开始犯规，犯规就开始吃牌，或者就是说抢球的时候停球的时候老是停大，这个技术动作的问题。作为一名没有踢世界杯的球员，作为一名上半赛季没有打主力的球员，这些看上去应该是疲劳球员应该出现的失误，在他这里就是经常出现，那可能只能说明就是这个球员的心态现在波动比较大。
对，在世界杯结束之后，我们其实本来所期待就是像比苏马这样的球员
能够站出来
、就像多赫蒂那样嘛，因为其实大家都看到多赫蒂在世界杯期间的热身赛的表现非常好，那么而且到了世界杯后的几场比赛，他开始占据首发位置之后的表现也非常不错，对，基本上有大家有很多媒体啊或者是球迷都在吹多赫蒂已经开始慢慢复苏到上赛季后半阶段那个我所称的那个无所不能的多赫蒂，
而主要是对球门的攻击性非常强啊。
对
对对
对,
对，
所以相较之下，同样是没有打世界杯的比苏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对他的指摘更多，尤其是萨尔现在这样的表现，对吧？那那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一个大家对于比较对比苏马的一些批评啊，就也开始出来了。对，所以很可惜啊，我觉得，现在球队缺兵少将，像本坦库尔，我们可能估计还要休战一段时间。那么霍伊比尔也是一个 肉眼可见的疲劳状态，最近几场比赛表现也非常差，
对
吧？就世界杯之后的一个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
感觉他突然发觉自己不能失去本坦库尔了。
这个组合一旦被拆散就不知道怎么踢球了，是吧？
对，突然就不行。
对，所以我们只能说在这个阶段可能这个周中没有比赛，让球队可以休整一下，我不知道，可能我们期待一下吧。北伦敦德比的时候，我相信霍伊比尔肯定还是首发，只是另外一个人就很难说，
不可能是萨尔的，
不太可能是萨尔，就是说
太快，以孔蒂的尿性，对，以孔蒂的尿性，他不可能直接上萨尔。如果他要上萨尔的话，当时雷萨菲打诺丁汉森林，萨尔就应该首发。我觉得萨尔的首秀来得太晚了一些，
嗯，
真的。
那你觉得北伦敦德比的时候，另外一个中场会是谁呢？
还是比苏马，
还是比苏马。如果他没有受伤的话，
对对对，
嗯，
孔蒂这个首发顺位的问题，他一直是比较就顽固的，这个
或者说保守的，你不能说顽固吧，只能说保守。
但有时候你还是要觉得，在95%以上的情况下，他的保守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你以为他保守，但其实你如果他照你的心思那样选人的话，你会发现最后的效果并不好。
嗯。对，那那是肯定，
你不能赌的。
你可以说他比较稳健，对吧？
啊，
可能稳健是一个更准确的、
更好的一个词。对的，对的，对的。好，那个中场的问题我们也说完了。蛋蛋，你想说后卫的问题吗？
你们不聊一下斯基普号？
斯基普确实是一个，你说，你说。
我刚才就想说，你说这个北伦敦德比，我甚至觉得可能，如果你不让比苏马的话，不是萨尔。肯定是斯基普，
那也没有别人了、
但我会觉得斯基普表现没有说服力啊。斯基普踢包括踢普斯茅斯都踢得不行啊。踢还蛮挣扎，
除了把那个那球打飞机了以外，其他我觉得还可以啊。我对斯基普没有什么进攻上的要求，我对斯基普就是他如果能够解放霍伊比尔就很好，
那就是最大的功劳。
那就是最大的功劳。他在防守端能够帮助三名中后卫之前，他是作为一个清扫的屏障，只要他减少一些犯规，不要老送危险地带的这个定位球，那么斯基普这个工作我就觉得可以打个七八十分了。
但这里有个问题是，他会犯规就是因为他防不住啊。就是说当一个人说他犯规的时候，并不是他可以在不犯规防下来和犯规之间做出选择，而是他只能在放这人过去和犯规之间做出选择。这是
也看吧，就是说斯基普有一些犯规是不得不做这个选择，确实像库里老师说，但是有的时候他就是他不是防不住，他完全可以
防守习惯的问题，
对，习惯的问题，就是他的那个决断，就是 FN 里面那个数值叫决断 decision， 他这个 decision 有时候是有问题的，所以，但是他到位率还是很高的，在防守端这一点上，比苏马现在我没有看到能够做到这一点，
比苏马直接漏人，
对，就是比苏马踢的几场比赛，你包括打维拉、
布伦特福德、比苏马，多多少少都有对那几个丢球
有点责任。
比苏马就是一直很拘谨啊，一直很拘谨，突然觉得老子不要拘谨了，啪一下子人家就把他打透。
对了啊，就是这样。所以从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说孔蒂的选择可能会就是稳健一点。那么如果在双中场，就是说找一个防守中场稳健的选择的话，那我觉得斯基普在防守上稳固性可能比现在的比苏马来说还是要强一些的。就
行吧。
就但是你真的是说，打阿森纳这样的比赛，你敢上斯基普上去无限送定位球，我觉得
哇，阿森纳定位球也是很强的，
可能也可以想象于打一个三中场。
对，如果克鲁塞维奇状态不是很好，
打
三中场也是有可能的，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对对对对
对，是的，是的。好，那中场这块聊完了吧？斯基普也聊过了，没人可以聊了吧？对，然后最后就是后防线，最近一个是多赫蒂，可以也算两个翼位嘛，一个多赫蒂，一个佩里西奇，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当后卫来看。那最近比如说世界杯后的这几场比赛，你可以看到这个防守状态其实还是不是特别的稳健吧，对吧？打两场英超比赛都丢了那么多球，都各丢了两个球，那个时候风头最 狠的时候是热刺连续11场比赛丢球，先丢球，并且还连续多少比赛是丢两球及以上。孔蒂在采访那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他说他职业生涯中从未有过这样的记录，连续那么多场比赛，别说丢两球，他连续那么多场比赛丢球的记录都从来没有过。
要不怎么叫入坑呢？
对，对于一个意大利主教练来说，这样的防守数据是耻辱，真的是耻辱。对，大家一开始大家觉得是，对吧？就是可能是埃默森戴尔的问题。那后来，哎，戴尔不上，马上还是给你这样一个数据给你看，
就是各种问题。
对吧？就是从各方面来看，我们你觉得除了引援之外，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没有啊，
怎么可能有？
没有啊，真的没有、啊。
怎么可能有？
啊，对吧？
对，而且现在最近转会引援，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嘛，那个英卡皮耶又回到了这个视野，又回到了那个流言当中。所以球队
我很不满意，
竟然是他，对吧？
我非常不满意，没看世界杯吗？因为厄瓜多尔和卡塔尔这样的球队太弱了，所以没有人看 A 组的比赛嘛。英卡皮打荷兰打塞内加尔的比赛，让我觉得他没有一个踢英超的水准。他其实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问题非常像戴尔。
你连批评一个引援目标都要把戴尔带上。
为什么我要那我们就直接先讲引援问题，通过引援来讲这个后防线啊，就是我对热刺中后卫这几年的这个买人也好啊，就是转会市场上操作也好，我最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传的人和你买的人，像朗格莱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戴尔的平替，对吧？他只有到戴尔的这个水平，英卡皮也可能连戴尔的水平都没有，因为他没有在英超证明过自己，也没有在真正的大赛上证明过自己，包括欧冠勒沃库森被布鲁日淘汰了，你这什么狗屁东西，对吧？所以一直热刺的在中后卫的引援上一直就是说出掉坦甘加，然后找一个坦甘加这样的平替。不对啊，你怎么能去找一个替补的平替呢？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升级防线啊！你应该是做买一个比戴尔更好的球员，然后让戴尔去打替补，戴尔是坦甘加的平替，你应该这么想。这应该是热刺的转会思路，但是不是，我们现在想的是给戴尔找替补，那你这没法踢了。你包括像朗格莱的位置可能就是大概率因为他没有这个买断和条款嘛，所以他大概率是夏天要回他巴萨去的，这次不可能去买。那么你要说做到最好的情况是买一个戴尔的左路平替，就是朗格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就已经是你这个转会操作近乎于不及格，就是58-59分这样的感觉。你应该来的是就是实力派的球员，就是格瓦迪奥尔这样的球员，巴斯托尼这样的球员啊，甚至说其他还有更强的一些中后卫，你应该把他们这些人搞来，而不是说啊我去平替戴，我去找一个
我们要买符合孔蒂雄心的球员。
对啊，就是罗梅罗这样级别的球员吧，你这样才可以。你现在来一个什么英卡皮耶，那英卡皮耶不就是给本代打轮换，行啊。
除非
这样听起来，你觉得这个后防线是升级吗？这不是升级啊。
除非孔蒂说，他有本事在那个就是新援来的之后的那个发布会上，他说英卡皮耶就是我要的球员。就像那个时候说库鲁塞夫斯基和本坦库尔一样
啊，不是，
如果他这样说的，那我认可。他如果没有这样说，那肯定还是不行，对吧？就还是要等。
我觉得刚才蛋总使用平替这个词非常准确啊，就是我一直在想热刺的引援精神是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们举阿森纳为例子，阿森纳一直是要技术非常好的年轻球员，对吧？对，阿森纳的核心就是一个技术非常好。然后比如说利物浦经常就是当他们步入正轨，他们就是买那个位置上最有名的年轻球员，最有名的最有实力的年轻的，或者说是但同时又有那个极战力的球员。
对
对。
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切尔西给人的感觉是他就是能买到身体特别好的球员， 身体特别强壮的球员。那么热刺有没有一个什么精神能够让我们想象热刺买人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蛋总刚刚说两个字，就是平替。别人 是有一个具体的东西的，对，有个具体目标的，你自就是平替啊，退而求其次，
这
样
一直以来是
这
样，
一直有个平替的精神，这真的是、
啊。
这真的
是一个比较
非常非常难受，
因为如果你真的能找到平替的话，那说明其他球队有你热刺的水平，
嗯，
那是不可能的。你比如说以前我们说吧，埃里克森走了，找一个埃里克森的平替，洛萨尔索，对吧？那个登贝莱走了，找个登贝莱的平替，恩东贝莱，这个
恩东贝莱也不平啊，
也不平啊，这就是很多东西根本就没有平，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想法是平替，我们总是去找一些就是说哦，符合现在的这个打法，符合现在这个样子，不行啊，你这个样子和你这个打法和这个局面就是注定了你是在第五第四这个位置徘徊的球队，就是一个杯赛能够打到八强最多或者四强狗屎运好有点能够进决赛的这个这样一个水平。如果你热刺真的想拿锦标，你是需要升级而不是总是去找平替，包括替补的这个引援的选择，你不能去说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坦甘加的平替，包括买斯宾塞这个问题也是平替平替平替，那是不行的，你替没有用的，你得升级。
对，就是不能一直在那边抽彩票刮彩票，也不能一直在那边买平替，一直想着让主教练去施展魔法去把球队升华点石成金，对吧？这个你永远想靠这个事情呢，距离捧杯真的还是就像当年我们称赞波切蒂诺那样啊，说是他是有 magic， 也不可能永远都靠 magic 来做这件事情，球队不可能一直靠 magic 来捧起奖杯嘛。所以东窗现在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现在是一月中旬嘛，一月刚刚过十几号十号，这样一个阶段来说，对于目前我们其实只有一个传了一个波罗，那最近爱德华兹我们觉得都不太可能，这样的球员肯定不会是孔蒂喜欢，他就除了一个身上户口本的一个标签，一个青训户口本标签之外，没有任何符合热刺引援的这个要素。
我还挺喜欢的，主要是孔蒂不喜欢，
不
是
不是。其实说一句实话，他就是希尔的平替啊，对吧？
你觉得他是希尔的平替？我觉得他比希尔强。
不是希尔跟卢卡斯的平替嘛？
我不相信希尔可以过你自己那个整条防线，像爱德华兹那么过，
对
吧？
对
对，
但是就是说他来到热刺的定位就是替希尔或者说替卢卡斯，
第五，
你就是一个第四第五的进攻手，那么你应该去升级啊，你应该去买库鲁塞夫斯基的平替，而不是说去买希尔或者卢卡斯的。
你肯定是要去买一个能够跟库鲁塞夫斯基竞争位置的
竞争的球员，对对对对对。但是爱德华兹没有这个水平啊。
对啊，
对吧？
那么
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关键是你要让他打一个纯核心才行。对吧？你要给他打，你要打给他打一个
球，小梅西
有球
权，小梅西的待遇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
其实包括希尔也是个问题啊。希尔他为什么能在一个西甲的中游球队能踢，也是给他一个小核心的位置。小核心的位置以后就是说他不需要动脑筋怎么去配合别人，只需要让他自己来发挥，然后别人来动脑筋来配合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希尔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希尔在你次拿不出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僚机的表现，拿不出来。
因为他要当小弟，所以他踢的不太顺。
对对，他不是那种很适合踢那种小地球的球员。
他确实僚机球在 U21 是西班牙 U21 是队长。他在不管是在瓦伦西亚那边也好，或者是在上个赛季做的
阿尔切，
哎，
阿尔切吧，
那基本上也是一个偏进前场进攻核心的一个组织核心的或者这样一个角色嘛，对他来说可能踢得更舒服。
他和库鲁正好相反，库鲁就是有时候踢球太小弟了，对吧？什么什么艾默森伸手要个球，他也会给艾默森，自己面前是个空门也要把球传给孙兴民啊。他有时候踢得有点太小弟了，他一直在想，一直在为别人着想，一直在想我怎么脑子一直在转啊，一直想我怎么配合好别人，他一直在理解别人的足球，然后把自己的足球做调整啊，这是他特别强的部分，但也是他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缺少进一步那个消灭比赛那种杀气的能力， 对，
这个让我想，嗯，你说，
没有，我说完
啊，这个让我想到库鲁塞夫斯基，就是那种只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是吧？
啊，对对对，他有点这种感觉，他有点这种感觉，
对
吧？对，但是真的说回来，希尔其实是有一点开始做出牺牲的那感觉，他不在埃尔切尔，在埃尔瓦。埃尔瓦和之前在莱加内斯都是保级队大腿的感觉，那你突然来到一个这种争四球队，这欧冠区球队，
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就这一方面需要过程，一方面需要点天赋啊，也是需要能够理解别人足球的天赋，就是有些人天生有，有些人就是可能会稍微欠缺一点，我觉得这个不是你的态度不够好，或者说你的怎么样，就是也就是一种天赋，我觉得
有些人就是能来当这种拼图型
的
人，有就像多赫蒂配谁都能踢出花这种感觉啊，你要是上埃默森配谁都能踢出刹车片的感觉，那就是这就确实这个东西就是天赋上面，所以就是说像爱德华兹和波罗这个事情啊，我这么觉得，就是那天看谁说了一下想不起来，微博还是大群里面人说，就是热刺现在进攻上是有很大问题的，在很大问题的情况下能够迅速解决进攻乏力的问题，进攻缺乏创造力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最优解，就是多一个能传中的边翼位。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比较
非常有可行性的。
对对对，就是说你毕竟你传中如果打在对方第一个球员身上也还能拿个角球什么的，那对于热刺这样的球队来说，确实在这个赛季你不可能短时间说马上又创造出一套新的进攻体系的情况下，哎，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那么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那么波罗是一个会比较适合现在热刺队的这个一个引援，但是我对他的就是英超级别的防守有没有我打一个问号，但是可能因为你旁边搭的是罗梅罗，可能也不太需要他那么担心防守上的问题，毕竟其实多个地防守上失位的情况或者被过
的
情况也挺多的，
也挺多的，
对吧？那么单纯从这个进攻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确实我觉得波罗是可能最现实的一个，最具有怎么说这个东窗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么一个引援。如果
没有的
话
没有的
没有那么强
吗？没有没有，我说
不可能东窗啊，
不可能
东
窗
啊，
对，现在看起来就是要咋解决金啊，钱是有啊，就但是你要有，
其实没有啦，钱是肯定没有啦，
没有，
他是要，就是现在所有葡超的这些球队就已经，就是说你不能分期付解约金，因为分期的话你要考虑到通胀，你就是一笔解约金。
对，我的意思是，对于俱乐部来说，你因为他同时还要解决其他问题，比如说他还要解决前场问题，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聊的那个特洛萨，对吧？像这样的球员，对于热刺来说，你可能他的预算就四五千万的样子，他这四五千万同样同时解决两个位置问题。
不过特罗萨也有传中啊，
对吧？
对，
特
罗萨
也有传中，
有传中，
对，而且特罗萨是左路，他有可能可以解决就是跟孙兴民在左路的那个竞争的问题，有可能可以，对吧？我是觉得这些引援，我们就看吧。因为上个赛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是吐槽过热刺的，当时
非常挣扎的这个时候，
对迪亚斯那个被突然传出来然后突然告吹突然被截胡的时候，我们也是一片哀嚎，对吧？就现在跟现在情况很类似，但是去年有了一个好结果，我们今年就看，对吧？因为去年经验，
帕总是要施法嘛，就
还是要靠，
没有什么，
还是要靠帕拉蒂奇。
但是我的希望是你在一月20号之前能够解决问题，就留给他们时间就只有10天左右。
在这个，我就是说
不要再等最后一天
了。过春节的心情，对吧？
不要再等最后，就等最后一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包括，如果我们记错的话，库鲁塞夫斯基来了以后，我们是连输伯恩利和南安普顿，还是连输南安普顿狼队，然后库鲁塞夫斯基打首发，客场拿下曼城。
二月下旬吧。
对，
客场。
就是就是他们需要一个很就是相对热刺来说很长的一个时间去打上主力的位置，或者说打上一个轮换的位置，就是新援球员不管他们再强 就是库萨维斯基和本坦库尔这样的球员啊，都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慢慢开始融入球队，开始融进这个首发阵容，他需要这么一个时间。那么以热刺现在的状态和这个赛季的竞争的环境来看，不能再等到最后一两天，
一早不一晚
问题了。对对对，因为你现在马上要打的自己球队实在太强。
孔蒂之前自己也说过，他是最看不起那些买来新人直接往首发里一塞就让他去踢球的那种球队了。他的战术体系的复杂又是业界里面出了名的。比苏马到现在还没适应。对吧，英超球员比苏马到现在还没有适应孔蒂的战术体系。你可想而知。对吧，其他的来的球员，我们让库鲁塞夫斯基花了一个月，本坦库尔也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适应这套战术体系，所以真的是一早不一晚。我很就像最近那个 THST， 就是热刺球迷信托那个组织，热刺唯一俱乐部官方唯一认可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常规对话的一个球迷组织，最近在问的很多问题，我觉得他问出了很多球迷的心声吧。你为什么去找？为什么你们的长期的政策是什么？俱乐部引援的政策是什么？或者说俱乐部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完成和主教练的续约？的情况下，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觉得其实我们球迷来说，对于俱乐部确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问，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俱乐部来解答。而且俱乐部他们的回应是说到二月份的时候他们会给出，就是转会窗结束之后能会给出更完整的回答。我觉得因为确实现在这个时间段非常敏感啊，不管是投资也好买人也好，因为你任何风吹草动，你的下家都可能会对这笔引援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影响，对吧？你人家知道你有钱了，人家知道你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人家必然会敲你竹杠，对吧？这个对英超球队来说肯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也只能作为球迷来说，我们只能等待啊，并支持球队，对吧？接下来北伦敦德比，我们是一场硬仗，真的是一场硬仗，这场比赛非常难踢。我如此积极的一个人，对这场比赛竟然有一点点小悲观。
我还好，这场球我还好。
你还好是吧？
你还好是什么意思？就觉得输掉也不要紧，对吧？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这场球，不奶了啊大家都懂了，
懂的都懂，懂的都懂，
懂的都懂。
对，所以我们这场比赛，我也不指望就跟大家再去客套的说一些什么预测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对于热刺来说就是要拿下。目标其实很明确的，就是要拿下。
明确。
那就是怎么踢，我觉得还是我们比赛场上见分晓。然后期待大家来咪咕看热刺节操巷的直播，好吧？我们其他就不多说了，一切都在这个播客里，好吧？一切都在，一切都在心里，那大家懂的都懂。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这样。感谢库丽丽，感谢蛋蛋，然后我们下周。希望有个好心情，好好过年，好吧？好，
好好过年。好的，
好，谢谢两位，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